月魅影饼里面可以加两斤菜，这不就有机的结合了吗？
嗯，是的呀，是的呀，所以我觉得，哎呀，大家还是想少了，就是要看看怎么样子能够把流量和内容更好的结合起来。他们的这种，哎呀，打引号啊，搔首弄姿的这种感觉，真的是比女人还女人。
嗯，我觉得每个男演员其实心中都有一个在舞台上面进行变装表演的梦想。
是啊，
是非常有挑战。
中国的音乐剧市场，总让我感觉就是真的在有点在腾飞的感觉，你知道吗？
对，
这种感觉。
国际化。下面一条还是在香港。
好的，
香港到底有谁在啊？
把我们当代这个女性的一些困境化到了这些天庭的女仙们的困境身上，然后去进行一些创作和表达。
哇，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演出，就很难界定它这个形式。
对对，就是四大名著乱炖。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硬现场，我是你们的剧场老年人车厘子。那我今天很高兴呢，继续请来我们的吃瓜小伙伴小方蛋糕同学，欢迎小方蛋糕。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剧院吃瓜人小方蛋糕。当然这期我们除了瓜还可以吃点别的食物，这个等一下大家就知道了。
好的好的好的。哎，我们先来上期的吃瓜回顾啊。
嗯，
请小方蛋糕先开始吧。
好的啊，那第一个吃瓜回顾呢，是我们其实之前在他立项的时候就讨论过的，也是中国音乐剧的应该说是元老吧，三宝和关山老师他们联合推出的新剧《施剑翘案》。那么最近带来的这个新瓜呢，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歌手谭维维确定要加盟这一部新剧了。
嗯。
他的全国首演也其实近在咫尺了，他目前宣布是今年的五月就要首演了。
然后我还看到是有韩籍的导演卢宇辰进行指导的一个国际化的主创团队啊。
是的是的，就是三宝关山老师再加上国际化的团队，我们感觉可以碰撞出一些新的火花。其实谭维维他和三宝老师的渊源也是就是渊源已久啊。首先呢，谭维维他99年的时候其实就是中国第一部校园青春音乐剧叫《未来组合》，他在里面担当女主角了。然后呢，在05年的时候，他还担任了也是三宝创作的大型音乐剧《金沙》的女主角。然后又在07年的时候，他也出演了他们的音乐剧《蝶》。
嗯，
对，所以
经验丰富，
老搭档了。嗯，
是的，是的，
所以就非常期待他们这次的合作。
然后这次的这个剧其实是描述一代侠女的传奇复仇故事啊。
没错，
说十年蛰伏，利剑出鞘，
对，为父报仇
啊。我感觉现在的很多的音乐剧的题材都是采取这种比较大女主啊，或者是女性演员为主角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吧。
就是制作人们就是也发现了剧女们的喜好，终于
我觉得可能也是怎么说呢，一方面是这个，还有一方面就是说就是找一些比较有实力的女演
员
重新员对重新出山来进行合作，相对可能会比较稳一点吧。
没错，就是无论是他的那个带票能力还有他的个人能力都是非常的强的。
嗯，好的，那么我们就非常期待这部啦。
嗯，
好的好的。那么下一个吃瓜回顾的新闻呢，是这个香港版的Hedwig, 也就是又名叫摇滚芭比这个音乐剧，今年五月份要再度在香港上演啦。
嗯
嗯，然后他其实我们去年我们节目里面也报道过，他应该是去年就有演过的一轮的。
是的，
对。然后这一轮的话是继续会由大壮王的编排导演及编舞林俊浩进行指导。
嗯，
然后就是郑钧翅出演海德威。
是的、
嗯、然后呢是5月15号到5月26号，他这个我看了一下，他这个演出还挺有意思的。开演前有 DJ 暖场派对、
哦、
演后有演后派对， 然后呢它的座位是分区的，就有四人桌，有那个坐着的那种梯度，就我们传统的那种剧场的座位，
嗯，
还有站位。
哦，我就站着直接就可以起来嗨了。
对对对，我觉得他就是挺想打造那种就是有点 club 的那种感觉里面的那种
对，
演出形式吧。
我感觉他这个形式可能更加偏向于就是欧美原版的呈现形式，就是在一个比较小的私密的场所，
嗯，
然后进行一种就 party 的感觉，而不是像我们之前在上海看的那一轮在大剧院里面，就是一个稍微有一点距离的感觉，所以是完全不同的风味。
是的是的，
你也是非常期待。嗯，
然后下一个吃瓜回顾呢，就是我们之前好像也讲过的，
说了好几次，
对，
因为他反复了好几次，
是的，就是长靴皇后 Kinky Boots 的应该是原版吧。
嗯，
然后在西岸大剧院的批文终于下了，
哦，
是会在26年的11月4号到11月15号进行演出，
太不容易了。
那么应该我记得之前好像有看到在其他就是城市的那个批文就是消息嘛，
对，
所以应该还是会有在其他城市的巡演。对，没错，
是的，就是感觉自从海德威他成功上演了以后，对于这些这个稍微有点性别多元化的内容我们更加有期待了。
是的是的，我
更加有可能出演了。
我这次还去韩国看了韩版的长靴皇后。
嗯，哦，好像韩国人特别爱这个剧，就是他
啊，是的，
一直在演。
对对，我觉得韩国的男演员们表演的太豁得出去了，然后那些变装皇后们就有好几个是那个叫 Angel 嘛，
嗯，
就是也不算群舞嘛，他们其实还是有点分量，但其实就是主角那个 Lola 的朋友们都是变装皇后嘛，
嗯，是的，
哇，这些男演员真的太像女的了。没有了，这话怎么说的有点怪怪的，反正就是装扮起来之后，然后他们的这种哎呀打引号啊搔首弄姿的这种感觉真的是比女人还女人。
嗯，我觉得每个男演员其实心中都有一个在舞台上面进行变装表演的梦想。
是啊，是啊，
非常有挑战。
嗯，没错没错。
好的
好的，
那么结束了刚才的吃瓜回顾呢，我们要端上来本期就是新鲜的热腾腾的瓜，
应现场的线上线下文艺交流群开通啦，欢迎各位小伙伴添加小助理樱桃子的微信 Cherry on Site， 进群与全国的小伙伴们一起唠嗑，讨论喜爱的电影电视剧、戏剧、音乐现场等文艺内容，分享自己的线下文艺生活，同时群内还会有独家观剧观影福利放送，期待在线下遇见热爱文艺的你哦。
嗯，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前面我在开场白的时候说，本期我们除了瓜之外要吃点别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是菜夹饼或者说菜夹馍。就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相信最近有刷小红书的可能会有人刷到一个色彩鲜艳的海报，说是一个菜夹馍大赛，就西安市菜夹馍大赛。
嗯，
然后呢其实我在他那个开始之前就刷到了好多，首先什么是菜夹馍呢，它其实就是夹菜的肉夹馍。那为什么它可以形成一个大赛呢？就是因为大家发现这个菜夹馍里面可以夹各种各样的蔬菜啊，包括什么胡萝卜、菠菜，还有花生，然后还可以夹锅巴什么的。然后呢就开始有人说要比拼，说我们一个菜夹馍里面到底能夹入多少菜，然后它就成为了个比赛。那这个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是因为后来我发现，我突然发现它是陕西大剧院办的活动
啊。然后就是剧女们的那个生活被小红书也发现了，是一个热点。
对，
它是跟小红书热点合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很有趣的活动，对吧？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之前有一期就讲过陕西大剧院，它是有一次他们食堂推出了一个很好吃的牛肉酱，然后呢后来就是让那个牛肉酱的肉夹馍成为了这个陕西的剧女的一个就非常热爱的美食啊。嗯
嗯，
这本来是应该是一个非常就大家都皆大欢喜的活动，因为那个剧院通过这个活动肯定吸引了很多路人的关注嘛，对吧？
嗯，
然后那个剧女们可能也可以在参与其中。这里还有个点，就是这个食物应该叫菜夹馍，但是为什么海报上写的是菜夹饼大赛呢？这个就要说到，就是我们剧圈里面会说，比如说一个剧院它 要宣布他有一个什么新剧，我们就会说这个剧院在画饼。
嗯，
然后呢每一个剧院他每年新宣传的这个内容就可以叫说他在宣新饼嘛。
嗯，
然后正好呢陕西大剧院办这个蔡达摩大赛的时间就是放在了他每年宣布年度的新剧的一个时间，就是每个剧院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发布会嘛。他就把蔡达摩大赛和发布会联合在一起了。
嗯，
对，所以他就叫蔡甲饼大赛，意思就是说除了蔡达摩大赛之外，其实还会宣他接下来一年会有什么饼，有什么新饼，有什么新剧才在他们演出。嗯，
啊，原来是这个意思。
是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原来应该皆大欢喜的活动呢，最终是引发了一些剧女和路人的矛盾啊。
啊，为什么？
是因为他这个活动是全程网上直播的，那么像这个大部分特别是完全不看剧的人，他只知道这个活动是蔡甲模比赛，所以呢他点进去这个直播他的唯一期待就是看蔡甲模比赛。但是剧女和陕西大剧院都知道说这个活动其实是就是挂在他的每年新剧发布会之下的，所以其实他们本来的目的是宣传他的新剧。那么直播进去以后呢，他就会先开始宣传他的新剧，那这个时候为了蔡甲模大赛来的人就有一些人就会不耐烦或者觉得莫名其妙，说我们明明是来看这个甲模比赛的啊，为什么在给我看这些莫名其妙的剧的宣传。然后还有很多路人就说不要放这些没用的东西了，我们要看甲模大赛。那么本来来看宣这个饼的剧女们就非常生气嘛，他们觉得说这本来是应该这个当地的剧女就了解接下来一年的排期，这样好安排自己的观剧活动，就没有想到就是因为蔡甲模大赛的爆火，就导致自己本来应该享受的一个完完整整的新剧发布会被大家催促，然后被大家嫌弃。
啊，原来是这样子。嗯，
是的，
这个其实也蛮有意思的这件事情，因为就是因为我看到是和小红书热点一起办的嘛，我就觉得其实因为这个陕西大剧院或者说还有那个西安音乐厅嘛，
嗯，
肯定是想要扩圈，
没错，
就是他想要把他们的剧目推广给更多的观众，对吧？
是的，
就如果说你和什么小红书戏剧啊或小红书什么这种合办，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举措，对吧？
嗯，
然后呢这样子跟小红书热点就一起联名办这个活动呢，那确实会就是有给一些以为是真的是吃饼大会，
是
就真的是蔡甲饼大赛的一些朋友们有一个就是说预期的错置吧。
没错，主要他这两个活动没有很好的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对对对，
就比如说你可以这个每个饼上面就是写一个他们的剧名，然后呢、对吧，这个剧院魅影饼里面可以加两斤菜，这不就有机的结合了吗？
嗯，是的呀，是的呀，所以我觉得，哎呀，大家还是想少了，就是要看看怎么样子能够把流量和内容更好的结合起来，这样子让两边的朋友们都觉得很有乐趣，对吧？
对，当然有破圈的活动当然是非常好的。这里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冠军呢，他们这个比拼的方式就是最终看大家在一个模里面夹的菜，然后拿出来称有多重，然后冠军的那个模里面呢、是装了整整三斤的胡萝卜。
三斤可还行。
三斤，你知道他那个饼就可以几乎是摊平了再往里面装。
好吧好吧。
还是非常欢乐的一个活动。那下一个新闻还是香港的一个活动，就是香港到底有谁在啊。好，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活动让我们嫉妒羡慕嫉妒恨呢？当然我们可能最终还是要去的，就是呢 Jesus Christ Superstar,叫耶稣基督万世巨星，终于官宣了他2026年的香港站。
嗯
嗯，然后呢他预计的演出时间是在今年的7月8号到8月1号每日上演，一共是25场，地点是在香港文化中心。
是的是的，还蛮期待的，因为这个题材其实跟宗教有关嘛，所以为什么同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呢，是大概率可能在国内过不了审，
对，比较难，
对吧？
在国内看到这部、就是这个大陆看到这部戏，
对，没错。所以呢，就是也许是可以去这个香港看一看，因为比较近嘛。
是的。
然后他其实在后面在新加坡也会演的，
对，就是在我们的泛华语地区，目前看来是有这两站。
对对，没错。
对，然后呢，它的香港站呢，现在已经开启了超前，应该是早鸟票的那个注册吧。大家可以去官网看一看。然后它现在预计应该是3月25号开始它的早鸟票的售卖。
哦，我这个倒因为以前不知道，就是说香港这边演的音乐剧啊什么的，他们是怎么宣传、怎么购买的嘛？反正我看到这个邮件就是登记，然后他会看看有多少人是对这个戏是有期待的嘛？
是的，
对。然后这种模式其实跟你在新加坡买这个音乐剧和演出的票是比较类似的。
对对，就是他可以关注一下，就是非大陆演出的剧目，他有一些会有一些提前注册，然后获得早鸟优惠啊，或者说可以有专门的抢票通道啊，就和我们那个平时去购票平台买票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
对对，他们比较喜欢的是你去官网注册邮件，然后他会提前给你发什么时候开就是早鸟票啦，然后这样子能够有一个开票的预期吧。因为如果说登记预约的人不够多的话，像上次那个Beetlejuice 的原版在新加坡的巡演后来就取消了嘛。
是的是的，
对对，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
就是、
一定要是先去注册，免得这个取消或者说减场次了。
是的是的，
就给他一点信心好吗？
好的好的。
反正下一条瓜同样还是在香港演出的，是音乐剧猫将会在8月6号到8月16号在香港演出，因为现在应该也是已经开始售票了。就如果就之前去年的中国巡演还没有看够的可以考虑一下。
好，是的是的。
那么下面一条还是在香港。
好的、
哎、香港到底有谁在啊？这是
广深地区的朋友们可以仔细就是听这期节目，
收听一下。是的是的，就非常利好。这条消息是一个音乐剧演员的音乐会。他是谁呢？他是 Patti LuPone， 他是Avatar 就是音乐剧贝隆夫人的初代主角，也是悲惨世界的初代方汀，同时还是日落大道的西区版的初代主角 Norma Desmond。 就是他是一个就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的非常资深的一名音乐剧女演员。而且他也是非常少来亚洲地区的，就根据我的观察。然后他这次是要在香港的西九卡巴莱节进行他的那个音乐会演出，时间是在6月3号。然后也是已经开始售票了。
好的好的，
对，所以对音乐剧传奇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对，这里还要再提一句，这个三月份的话是香港艺术节也已经陆续的开始了。
那么下一条新闻就是一个不那么令人欢乐的新闻啊。这个新闻是这样的，就根据日媒报道呢，日本宝冢剧团的前 TOP， 他叫河央佑佳，他被爆出呢被丈夫野角，也就是变身怪医和人间失格等作品的作曲家，就是也是他的老公啊，精神虐待了。
哦天哪，
所以这两个人年龄差距就蛮大的，因为当时野角应该是也是给宝冢一部音乐剧作曲了，之后他们两个相识，然后之后呢就是河央佑佳就退团，他们两个就结婚了。这么多年过去呢，他们是在2014年结婚的，河央佑佳退团之后其实也是就少了，比之前少了很多演出了，就有一点回归家庭的感觉啊。对，然后这次呢是日本媒体叫周刊新潮报道出来说，这个野角呢就涉嫌实施精神霸凌 PUA。 具体怎么说呢，在去年这个原来河央他应该要在东京和大阪举办一个晚餐秀，但是在演出前夕呢不小心摔伤了，然后晚餐秀就取消了。之后呢野角就跟他说让他搬出去，而且说不工作的话你在这美国能干嘛，就你在这里既没有事业也没有工作。就反正是各种各样的精神的 PUA。
这个话很严重啊。
是的是的。
当
然这个野角呢是完全否认了这一点啊，然后那个河央呢也是目前是发了一个就是等于给大家报平安的消息。但是呢细心的人发现这个河央佑佳他在他的 Instagram， 原来他的那个 Instagram 的 profile 上面就是有写就是什么爱人，家里爱人是狗和熊，然后这个熊就是代表老公，然后现在就已经把那个熊去掉了。
啊，只有狗了。
对，就说明他们的感情确实出现了破裂。嗯、
对，
那么河岸佑佳呢，之前也是和另外一位娘役，就是负责演女生角色的叫花总真理，他们两个组成了一个荷花 CP。在他们退团之后其实就非常少有互动了，所以粉丝们特别是他们 CP 粉也希望就是借此机会他们可以就是以组合方式重新复出吧。
嗯，我有点忘记好像那个时候野角和他就是妻子就何央还来过国内参与那个人间失格、
啊、
还不知道是哪个、
啊、来过来过，然后去年还有一个那个宝冢 OG 的那个演唱会，然后野角和何央都来了。
对对，是的，我是记得有这么一桩事情。
是的是的，哎，总之就是希望何央他以后都能够好好的就是远离 PUA
是
远离虐待。嗯，真的祝他就以后越来越好。嗯，
没错。
那么刚才说到 CP 呢，接下来可以聊一点这个我们中国古代 CP 的事情。
哦、
这个是呢，其实是我正好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帖子，就大家开始盘点啊，说发现最近有很多的音乐剧有即将上演的，也有这个正在创作中的，都涉及到了一对那个中国历史上的真正的女性的，也不能说 CP 吧，就是大家认为他们是 CP 的一对女性，就是上官婉儿和太平公主，就大家叫她婉嫔 CP。这对 CP 呢，它这个之所以非常的权威，是因为太平公主为上官婉儿做的一个墓志铭，让大家认为他们之间有非常真挚的感情。具体是什么感情呢？大家自有定夺。就总之呢，这个目前来说，中国音乐剧有以下几部作品是涉及到他们俩之间的故事和友谊的。一个是叫音乐剧《四起》，然后呢这个是一个非商演作品，然后最近是要在最近已经开始锁票了，然后会在3月24号到25号在上戏演出。
嗯，
然后呢接下来呢是商演作品，一个是叫双书，然后呢它是目前只是宣布了这个项目，然后呢会在中大剧场上演。还有一个呢是叫浇花送身，这部剧会在上声新所进行演出，然后他也已经发布了先行曲，然后先行曲是由陈玉琴演唱的。最后呢还有就是话剧九人也有一个关于婉嫔的故事叫飞光，然后他们也是说之后要做成音乐剧。嗯，
对，现在是在那个三副制义的这个组合里面进行。
对，它是里面的一个单元。
嗯，对，好的好的，感觉大家又开辟了一个
新的赛道，
热门的 CP 呢。对
对对对。然后呢就刚就说到了史同轩呢，其实还有最近还有个另外一个史同轩和音乐剧的联动啊，就是这个应该是一个史同的企划叫墨魂和孟威之的联动，因为孟威之也是涉及到一对非常有名的史同 CP， 就是元稹和白居易。
嗯，
对，然后这两位呢也是在这个文坛上面留下了非常多的那个千古佳话。嗯，然后呢墨魂因为是一个史同的企划，所以里面也有元稹和白居易的角色和 CP， 所以他们这次就进行了一些联动活动，就包括了一些新的例会和周边之类的。所以我发现最近那个音乐剧圈和史同轩的这个联动非常多啊。
是的呀是的呀，就可能怎么说，就是会有蛮多观众和粉丝是有交集的吧。
对，我觉得很合理，因为首先史同他既然是基于历史的话，说明他历史上就有很多本来就有的史料啊，还有大家的文化二次创作作为这个剧的这个基础啊。同时呢，这个史同的这些无论是 CP 也好，他们的这个友情也好，本来就有很多的粉丝基础，所以把它做成剧也会天然的有一批受众。
没错，
嗯，所以也是期待有更多的这个史同的角色可以被做成音乐剧啊。下一个呢就是聚火音乐的一个新饼啊，又名叫聚火你做 live house 上瘾啊，聚火你做 live house 上瘾了。聚火的新剧呢兰陵王，现在叫兰陵鬼面异闻录，它进行了官宣，将在八月首演，然后同时它也是一个新国风 live，
嗯，
就是延续了之前的那个聚火的忘忧世界还有那个坏家伙的这个模式，就是把音乐剧搬到了 live house 里面做。
嗯，
关于这个，就大家也是，就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啊。有的人喜欢在 live house 里面蹦迪的感觉，但是也有人会觉得说，就是全程老要站着，感觉很累
啊啊！所以他这个等于说《兰陵王》的新剧，他完全就是为了 live house 所打造的，对吗？他没有那个镜框版的这种演出的模式。
目前从他们释出的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是这样，就是他应该是会在 live house 演出。
哦，好吧，好吧，蛮有意思的。一种新的模式吧，大家可能觉得传统的剧场已经不满足他们。
没错，他想要这个
创作
剧，你们锻炼一下身体。
但是也可以理解，就是比如说像，因为他的这个班底还是剧火的班底嘛，然后剧火的班底相对来说就是舞蹈很多嘛，那可能会觉得剧场很多时候有点限制了他们的发挥嘛，然后就可以让大家以这种 live house 的形式那个嗨起来，
对，
可能就是对有些观众来说，可能就是这个体验会更好嘛，因为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就是音乐剧演员的小型的歌唱 live， 搞的其实他也不只是唱歌，他其实也有一个就是唱和演的这样子的一种衔接，介于这个之间的这样子的一种形式嘛，对吧？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之前的那个坏家伙也是在 live house 演啊，结果就爆火
啊，
就可能让剧火这个坚定了这个道路吧，就想延续之前的成功。
是的，是的，
好，那接下来一个新闻还是关于剧火音乐，也就是在应该已经火了一整年的锦衣卫啊，终于今年的三场，今年开出了他的那个。首开三场是上海站、北京站和南京站，又是一场抢票的血雨腥风，我只能这么说。
是的，是的。
顺便，我们现在正在录制的时间是3月17号，然后呢，顺便可以讲一下，就是3月18号，也就是明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开票的良辰吉日啊？
非常多的，
对，刚刚说的那个锦衣卫的三场。会在同时在3月18号进行开票，而且他就不止开票，他在开票之前呢还有优先购的开票。就大家如果不了解的话，有一些剧它会有大卖的优先购，但是这优先购呢就可以让你在别人买票之前的可能半个小时或者到一个小时，你就提前进入这个票板可以进行购票，这样你就可以提前锁定你想要的位置。但是呢，这个优先购的名额也是要抢的。
是，就是我看像他们很多的剧院不是还有你要消费到多少保级嘛，对，会员优先购啊什么的这种。
是的，是的。所以呢，这个大我可以稍微给大家念一下3月18号这一天开的剧目啊，它有北京道林格雷，然后天津六皇，上海嫌疑人的 X 的现身二开，然后还有这个阿波罗尼亚和桑塔露西亚的优先购，然后还有阿波罗尼亚和桑塔露西亚的普开，还有刚才说的三个地方，上海、北京、南京锦衣卫的优先购和普开，最后还有去你的夏天的优先购和普开。
啊，天哪。
而且我刚看到有一个那个叶奇胜的粉丝，他谈了一下他3月18号需要抢的，好像从早到晚要抢个七八次吧。
天哪，如果有人质在演这些剧的话，那你真是忙死了呀。
是的，就是上班上学都暂停，抢票开始抢一整天。
是的，是的。
哎呀，就不知道这个各大这个剧方有什么 KPI， 就一定要在3月18号这天把所有的票都开开来。
不知道呢。好。
所以就是观众们现在抢票也辛苦了。
对对，是的，大家还是这个按需购买。
是的，是的。
对。
好的。
好的，好的。那么下面一个新闻呢是一个跨界新闻啊。作家双雪涛呢将携手小年轻剧团。然后首次改编和指导张悦然的小说《法力》。这个改编的成为舞台剧的名字呢取名叫做《遗爱寺》。那么主演有张宇、李曼轩等等。还蛮重磅的，因为就虽然我们群里面，你知道我们群里面都在吃瓜，哎，双雪涛跟张悦然原来真的是夫妻啊。 没有啦，这还蛮多年了，据我所知，对，
比较低调。
对，然后双雪涛的话之前是有好几部电影，就小说，他自己小说改编的电影，他应该是做编剧的嘛。
嗯，
然后这次应该是首次当导演，就是去指导舞台剧啊，然后就主演是就张宇嘛，张宇好像我记得没有怎么演过舞台剧，我觉得还是挺让人有好奇心的吧。嗯，
是的。
对，然后目前是公布了北京、苏州、上海和西安站会在4月10号到5月初，那么上海是定在4月底，地点还没有公布。
那非常期待了。
嗯，是的，是的。好的，那么下一条新闻呢，就是音乐剧《纳尔齐斯和戈尔德蒙》的德语版官宣了。嗯，然后今年5月份就要演出，在国内演出，卡斯已经出来了。啊，这个我觉得中国的音乐剧市场总让我感觉就是真的在有点在腾飞的感觉，你知道吗？
就
是国
际化。
对，可很国际化，就各种就是有原版引进的，有中文版的，然后有自制的，还有这种。
对，还有这些就是。
这个应该是个韩国。
对，它是韩国的那个版权，但是这个德语版应该是就是中国这边方，就中方牵线做的，非常的神奇。
对对，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内容体，就是人物是德国的，
对，这个是非常适合德改的原因，是因为它本来就是根据黑塞的小说改编的，所以它本来就是德国的故事。
嗯嗯，所以中国的制作方也是非常的有魄力吧，然后牵线制作了就是德语版，邀请了几位这个德国的演员来进行演出啊，就像之前的像 Throw Me 啊这些一样嘛。 嗯，
嗯，对，这次德纳哥的这个选角很重磅，他有那个 Martin Market， 我们叫菜市场书，就他之前也是演过像伊丽莎呀，然后路德维希二世，就是非常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德奥的剧目。
嗯，是的，是的，反正我就觉得可能也就咱中国了吧，就是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已经开出了各种版本的花儿。
是的，是的，
如果你放在什么日本韩国可能就不太是这样子惯常的做法，但是国内的制作人员和行业的从业人员真的很厉害，很大胆吧。
同时我觉得就是国内的观众也是非常的包容，就是什么，
对，
无论是什么样的小语种来，大家都非常愿意的去看一看，然后去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然后很多外国演员来中国都觉得就非常那个大呼惊奇啊，就是为什么无论是什么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然后返场观众都可以跟他们一起合唱
啊。是的，是的，对对，就所以我是觉得真的就是可能国内的特别是中国的这个音乐剧舞台剧市场也给国际舞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吧，就做出了很多不一样的别人以往的经验可能要好几十年才能做到的事情，但我们通过几年的时间就培育出了这么多很包容的这个愿意去尝新的观众。
是的，是的，这真的是一个奇迹。
好好，然后下一条新闻的话就是原版音乐剧 Six， 六皇后官宣回归啦。那我们知道去年的话其实是在上海的美琪大戏院进行了助演的演出，那么今年的话是会在10月份巡演六城现在已经公布了五个城市都在南方。不知道最后一个城市会是北京吗？但也有可能是深圳哦，就我是这么猜的了。
是的，他肯定要去一个比较这个不是南方的重要城市。
这个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我只能说也不一定。但是呢，反正我看到评论区已经有很多的观众在说，哎呀，来北方吧，来北方吧。因为其实去年在上海助演的时候就是也只有上海限定嘛，对吧？
嗯。是的，是的，我是觉得他如果这个巡演成功的话，可能会还会要加城市，就不止这六城。
嗯，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对，也是希望这么优秀的剧目可以就是走遍全国，
嗯，
让各地观众都能看到。
是的，是的，嗯，好的，这里推荐给大家一部女性独角戏，叫做《年龄是一种感觉》。嗯。我自己其实这部戏有看过差不多三四遍， 我觉得是一个可以常看常新的戏。这个戏呢其实是描述了一位女性，她从25岁开始直到人生到最后的一段旅程，这样子一个跨越了很多她一生的故事吧。然后我觉得这个戏很好的一点就是她从一个平行的视角去讲出一个普通的女性她一生的每一个段落，每一段关系，每一段旅程或年龄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和感受吧。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戏的形式很有趣，它是有12个小故事，然后呢每一场你可以听到其中的6个故事，有一种在剧场里面开盲盒的感觉。他这个6个故事其实是他人生中的6个切片，总共的话12个故事描述了他完整的一个人生之旅嘛，大家可以去体验看看。年龄是一种感觉，它会在今年的4月11号到4月12号在上海的中国大戏院上演3场。那我们也是很开心，主办方给映现场的社群呢，独家提供了2张福利票。我们是会在4月9号的话进行一个抽取，赠送的场次呢是在4月11号星期六的晚上7点半的场次。大家如果对这个舞台剧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去看一看鲁豫老师的视频播客，有采访这个剧的导演鲁伊莎，然后鲁豫老师也是剧本年龄是一种感觉的翻译者，当时对谈的还有杨婷嘛，他们两位都非常喜欢这个剧本。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欢迎到线下来看一看这部女性独角戏年龄是一种感�觉。这次归纳了3条海外消息。第一条呢是托尼奖中国发布的一个新剧，叫做百老汇的新原创的音乐剧 The Lost Boys。是有关于吸血鬼题材的一个音乐剧，它的原声已经释出了。听着还蛮带感的，对，非常带感的这个音乐，就很有那种渲染力的那种感觉。
你刚刚说吸血鬼唱摇滚，让我想起就是那个夜访吸血鬼的电视剧版
啊，
然后他们那个马上要出的新一季，就是也是。里面的吸血鬼莱斯特要当摇滚明星
啊。是的呀，就是我感觉莱斯特肯定是在当代能是很厉害的摇滚明星啊。
是的，是，而且是那种视觉系的。
对对，没错没错。
就非常适合，
都是看着那个阿汤哥的那版电影长大起来的。
没错。
好的好的，那么这个就是新的原创的音乐剧，是根据1987年的同名 cult 电影，就 The Lost Boys 改编的。我还想找一找这个电影的资源啊，但是好像看的人不是很多，就是资源可能还不是很好找，要好好的去翻一翻，因为其实吸血鬼的电影还蛮多的。
是的，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题材。
没错，然后这个戏的话是会在3月底进行首演。
期待一下。
好的，那么第二条海外消息呢，就是2026年的奥利弗奖提名公布啦。然后这个奥利弗奖今年音乐剧帕丁顿熊领跑全场。
哦，英国人真的非常喜欢帕丁顿熊。
是的，是的。然后除了这个音乐剧帕丁顿熊之外，还有话剧方面，像初步举证的Susie Miller 的最新作品《非穷尽
列
举》，对，也提名了最佳话剧，主演裴春花被提名了这个最佳话剧女主角。然后音乐剧的话是刚刚讲过的帕丁顿熊和复排剧拜访森林各自获得11项提名。然后桑德海姆的遗作《此时此地》Here We Are 也入选了本届最佳新音乐剧的提名。 除了奥利弗奖的话，我们接下来要提到也跟这个有点关系啊，
嗯，
就是刚刚过去的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呢，英国女演员 Jessie Buckley 获凭借哈姆奈特，就是赵婷的哈姆奈特中的出色表演，她演莎士比亚的妻子嘛，就是就是刚刚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
恭喜。
然后她。对，他此前应该是已经斩获了 BAFTA 的最佳女主角吧，英国电影学院奖，对对对。然后值得一提的是啊，我们的 Jessie Buckley 啊，其实最早还是学音乐剧和音乐表演出身的，她是一名出色的音乐剧的女演员。我在之前就是查她的履历的时候发现，她其实刚入行的时候参加了就是电视台一档综艺选秀节目，选的就是那个韦伯的一个音乐剧的一个卡司、
是不是那个 And Juliet？
嗯，好像没有那么晚，可能要更早一点的。他因为他是就是90还是89的吧，然后就刚入行就是08年左右，很早了，反正。然后那个时候他在最后没有选上那个角色，但是好像韦伯和当时的那个其他的评委都鼓励他一定要去就是伦敦进行训练，就对他来说，他的演艺生涯来说会比较好嘛，因为觉得他是一个可塑之才。
嗯，
对。然后后来他就是念完在伦敦念完了学之后，其实也一开始可能也没有很多的就是演戏的机会在舞台剧演了几年戏之后呢，后来有一个机会就是去演影视界嘛，
嗯，
去演戏，然后一步一步在最近几年才崭露头角嘛，就是他今年有好几部电影这个还蛮出彩的，就是除了哈姆奈特，然后今年38节上映的这个暗黑新娘，他跟Christian Bale 一起就是演这个搭档嘛。Christian Bale 是演那个就怪物嘛，弗兰肯斯坦的怪物，然后他是演怪物的新娘，里面的演出也特别的精彩。嗯，然后呢就要说到他其实22年的时候跟小雀斑一起主演了音乐剧 Cabaret 歌厅。对，然后他们是在当年就是他和小雀斑分别斩获了奥利弗奖的最佳男女主角奖。
嗯，是的，就是剧院啊，就是剧场是非常出这个名演员的，就特别是他这次拿到奥斯卡奖的哈姆内特也是一个就是跟剧场息息相关的一个电影啊。
对，没错没错，是的，
所以也是形成了他人生的一个大循环。
对对对，就是恭喜他获奖，然后说不定很快也许就能
在
舞台剧的见到他了。对的，是的。
哦，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因为这个英国他是爱尔兰的那个演员嘛，就是
对，
就是这个英国地区的演员非常热爱就是不停的回到舞台上去，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才就是可以完全的发挥他们的这个演技啊。
对，没错。
嗯，那么这次剧院周边呢，就是还是贴合我们这次的这个主题啊，就聊一聊各个剧院的美食。
嗯
嗯，首先就是刚才说的举行菜夹馍比赛的陕西大剧院，其实它平时供应的是就我们之前说的受到很多剧女欢迎的牛肉酱的肉夹馍。
嗯
对，而且这个陕西剧院我好像看到说他们也会在很多剧的间隙是供应午餐的，所以如果就特别是很多剧女们都是没有时间吃饭，所以就可以在剧院吃一顿热乎的。那么还有一个在剧后可以收获到热腾腾美食的就是上海大剧院，他们也是在应该是去年开始就推出了在散场的时候呢你可以去买到他的食堂做的葱油饼。然后这个饼呢它还是限量供应的，所以说如果你就是想要这个一散场吃到的话，你就要在中场的时候就去拿一个号。
哦，我每次在上海大剧院看剧我都觉得散场的时候好多人在那边排队领饼啊，我也感觉挺壮观的。
对，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夜里面就是大半夜的看完一个剧这个饥肠辘辘的，然后这个时候吃一个热腾腾的葱油饼真的是非常好的享受。对，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我们还比较常去的一个是上海文化广场，他们平时呢是会有饮料吧， 然后这个饮料吧里面就比较特别的是会有供应气泡酒，因为我之前好像节目里也讲过，就是在有一些剧的中间去喝一杯，就是在下半场的时候就会感觉很好
啊。
嗯，然后还有呢，就是这次文广他的音乐剧演员音乐会系列呢出了一系列的就是合作的饮料马卡龙和巴菲，我觉得这巴菲还蛮特别的，它是和它附近的一个餐厅合作的
啊。是的是的，
对，然后呢就是他给这次的音乐剧演员音乐会的就是每一场演出都定制了一个特别主题的巴菲，
就是除了这个音乐剧明星音乐会系列，其他时候还能够喝到这些饮料和就是特色的这个食物吗？
哦，没有，他就是这一次那个音乐会系列的期间限定的活动，他是从3月5号到5月9号。嗯，然后呢就是那个特饮呢是要在特饮和马卡龙是要在剧场里面才能买到，然后这个巴菲呢就是在他合作的那个餐厅吃到
啊，
然后买任意一个主题的那个饮食都会送一张他的透卡，所以呢目前我也是吃了三个，然后集齐了三个演员的透卡
啊。这个还挺有意思，我觉得他那个这个海报上面这个设计的这个画儿还挺好看的，就
对，
有那种水彩画的感觉，看着挺适合，
对，
挺适合我们打卡拍照喝一杯
的。我们到时候可以把我打卡的那个照片放在我们 show notes 里面，就是它其实还蛮用心
的，
就是根据每个演员的主题颜色啊，还有就是比如他们的来历啊，就是要么是来自法兰西啊，要么来自百老汇啊，就有一些不同的食材的搭配。
啊、嗯，有趣有趣。好的呢、
嗯、然后还有一些呢是那个剧院期间限定的美食，我是看到有观众说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呢新年看完剧会给大家送稻香村的点心
啊好的，北京人民也开始这么搞了
对，然后我又想起来好像之前我看什么剧的时候那个剧院里面也送了大家就是上海特色的蝴蝶酥。所以感觉这个剧院的活动可以和当地的美食相结合也是蛮好的。
对对，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宣传的思路啦。
对，就不知道听友们有没有在剧院里吃到什么特别的美食呢，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好的，那我们下一个环节就来到了这个我们的月度推荐吧，就是我们三月到四月可以在上海的剧场看到哪些内容呢？
嗯，对，那还是从音乐剧开始。那首先呢是英文版的音乐剧 Thrill Me 啊，就是危险游戏的英文原版，然后它是在大上海新空间从三月十三号演到五月三十一号。嗯，接下来呢是音乐剧《白夜行》，会在美琪大剧院，三月二十号到三月二十二号上演，然后是《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次呢是放在样剧场上演，时间是三月二十六号到三月二十九号，接下来呢是音乐剧《人间失格》的新一轮，是在上海文化广场，三月二十六号到三月二十九号，嗯，接下来呢是，音乐剧《德米安》会在。这个叫十二楼圆形剧场，它的位置应该是在那个新世界城上面，然后呢时间是三月二十七号开始限时助演。下一个呢是音乐剧 Trace You 在人民大舞台三月二十九号到四月十二号上演。接下来呢是粤语版的音乐剧雄狮少年，会在文化广场四月二号到四月五号上演。接下来呢是音乐剧红莲，会在四月三号到四月二十六号在上海共舞台上演，然后是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会在大上海剧场四月三号到四月二十六号上演，然后呢是音乐剧《奇美拉》在艺海剧院小剧场四月三号到四月二十六号上演。啊，刚忘记说了，《奇美拉》它也开始要全国巡演了。嗯
嗯，
下一个呢是音乐剧《狂飙》，它会在四月八号到四月十二号在上海大剧院的大剧场上演。那接下来是一个外语音乐剧，是法语音乐剧《唐璜》，会在上海文化广场四月十号到四月十九号上演。最后是音乐剧《女神在看》，会在人民大舞台 4月18号到5月5号上演。
嗯，好的，非常的丰富啊。
对，我感觉根据我们上期聊的，就是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啊。就三四月份突然这个剧就是爆发式的增长。
嗯，没错没错。好的，那么我来看看，就是非音乐剧有哪些？这个播报的时候可能已经演完了，就是3月19号到3月22号，这个是一个原版的舞剧，托马斯·希尔比的救赎，它其实是那个Peaky Blinders， 就是浴血黑帮的一个衍生的舞剧吧？
是的，是的，
对，嗯，然后这个《东方快车谋杀案》的话剧版是会在3月21号到3月22号在松江的云间剧院，
嗯。
好的，那么在上剧场会上演的呢是《暗恋桃花源》的传承版，我记得这版好像是有林依晨来主演的吧，如果没记错的话，是4月1号到4月4号。
嗯，
好的，那么话剧艺术会在茉莉花剧场上演，4月2号到4月12号。然后这个艺术就是以前我记得我们好像也讲过，就是三个老男人聊什么是艺术，
是的，是的。
还蛮有趣的，其实那个本子就是对，好的，那么下面一个剧呢，就是样剧场会在4月17号到18号上演的舞台剧《女仆》。那么下一个环节，我们来聊聊最近有看到什么好的音乐会或者是剧吗？
车厘子，你最近有看吗？
我最近有去尝鲜了一个，就是很难界定它叫什么，它其实是根据就是一个叫单排喜剧大赛得了冠军的一个女演员，叫做有当代小林黛玉之称的瑶瑶，她的那个扮相就很像，就是应该是八七还是八几版的那个《红楼梦》里面的陈小旭的那个扮相嘛，所以他被人称作是当代小林黛玉，而且就是这个演员他还上了2次的春节联欢晚会，就是有演小品嘛，所以其实是以他的一个就是说粉丝和热度来设计的这样子的一个演出，融合了脱口秀、传播、短剧，还有互动，还有一些就是这个林黛玉这个角色的一些衍生的内容的一个综合性演出吧，可以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它。
特别啊！
对对，他们官方叫它叫新女仙喜剧。然后是他领衔主演的嘛，然后我去就测评了一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其实是应该是之前的话剧《好运日记》的团队，音乐剧还是话剧？
话剧吧。
之前就是《好运日记》的制作团队所制作的这样子一个演出。然后你知道，其实它为什么叫新女仙喜剧呢？就是因为它把林黛玉这个角色也让它变成了这个民间女仙代表，然后上天庭给。那些天庭里面的女仙们，包括像嫦娥呀，什么雷公电母里面的电母啊，还有七仙女啊，还有何仙姑啊，这些角色，当然还有王母了。他这个剧的名字叫做《王母很忙》，但王母她没有出来嘛。然后这样子的一套就天庭女仙的。就是社群吧，然后他们在开一个第一届天庭女仙论坛，然后就把林黛玉作为这个民间的代表给弄上了天庭，让她来发的来出谋划策。出谋划策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现在当代的人间啊，大家都求财，求自己过得好，就求姻缘求子都不求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香火就女仙们所代表的这种香，就是神的这个香火就没有男仙们的多。然后呢，大家就想让林黛玉，她是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下界嘛，就是我们这个
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然后同时就是瑶瑶，就是这个他所 火爆出圈的这个角色，他其实是 cos 林黛玉的一个就是直播间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嘛，所以就是承接他的这样子的一个人设啊，然后就是说把那个本来想让林黛玉上天庭，结果上错了。把 cos 成林黛玉的瑶瑶给升上去了。那么瑶瑶她作为00后女生的代表呢，就也发挥她的聪明才智，给这些女仙们提供一些就是想法呀 idea。比如说哎呀，女仙们的神话故事要重新的改写呀，就大家来演短剧，然后大家来炒女 CP, 就因为原来的那些 CP 就是说和神话故事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不太尊重女性啦，
对，
比如说我们当代人来看嫦娥就有三个 CP 都是一个是猪八戒对吧，一个是吴刚，还有一个是谁来着，后羿对吧，反正就是都组了不知道是什么有什么用的 CP,
拉郎配，
然后像对，然后像雷公电母的电母呢，他就说其实不是夫妻，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他们是夫妻档，
这人明明只是同事
啊，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然后反正就还蛮有意思，就是说发挥这种就是瑶瑶作为一个这个 cos 林黛玉这个角色的一个人物的00后的就是想法。
00后来整顿职场了。
对对对没错，然后就给大家出谋划策，他其实有点像是把我们当代这个女性的一些就是一些困境化到了这些这个天庭的女仙们的困境身上，然后去来进行一些创作和表达，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嗯，哇，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演出，就很难界定它这个形式。
对对，就是你就四大名著乱炖，然后当中因为其实好像是那个 B 站还是哪里总喜欢给林黛玉和孙悟空拉郎配。
拉郎配，对对对。哦，
对对对。
B 站还有一个林黛玉和伏地魔的 CP, 怎么回事？
我好像是看到过的，伏地魔不能出现，那个叫什么跟孙悟空的 CP 还是可以出现，所以他们等于说演出还找了一个就是来客串的男演员来演孙悟空嘛。
OK。
对，然后就说是四大名著里最有名的女演员和这个四大名著里最有名的男演员之间，
这样子，顶流，
就脑洞真的是很神奇。我跟你讲，一开始还在那边想说啊，四大名著这个林黛玉跟孙悟空的不是一个年代，也不是一本，
我觉得他们都不是一个物种吧。
对，然后特别搞笑嘛，就是说他们那个女仙团嘛，女仙就比如说搞那个团播啊，搞什么的，然后说，哎，那次一众女仙里面怎么有个男的嘛？然后他们说，这个孙悟空不是男的，他孙悟空是萌宠，
他确实也不好说他是什么性别哈、啊。
总之就是真的超好笑的，
哎呀，真的非常期待，真的这部剧已经
他已经结束了，上海站已经结束
了，
然后他可能后面要去外地巡演吧。
OK, 还是期待他下次来上海演出，就一定要去看一看。
是的，是的，
那我呢是去看了，最近是去看了，就刚才说的文化广场举行的一个音乐剧明星音乐会系列的前三场，就截止到现在啊，那么他第一场呢看的是阿慧控，就是之前去年悲惨世界中旬的时候没有看上的 A 卡 Alfie Boy, 在他的音乐会里面看到了，非常的满意。然后还有一个呢是那个老航班的控，老航班也是就是大家老朋友嘛，年年都来的。这次呢我也是还是作为合唱团在台上和他就是一起进行了演出。但是呢这个缺点就是就我在台上看了，所以就不能在台下看了，就可能缺失了一些视角的体验啊。
是的是的，
对，所以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而且我体验最好的呢这三场里面其实是Lia Salonga 的音乐会，这个也是我最期待的一个，因为就是大家喜欢迪士尼的朋友都会知道，就 Lia 她是花木兰和茉莉公主的就是主题曲的演唱者。包括他去年在香港迪士尼也举行了一个就是迪士尼公主的专场音乐会啊，就当时没有去成很遗憾，但是没有想到这次在文广还是就听到了他的迪士尼公主组曲。 就是真的是光听到这个就值了。然后同时呢，就莉亚她也是《悲惨世界》里面初代的那个 Apony 的那个演员嘛，所以她也是演唱了那个《悲惨世界》的歌曲啊。就同时我觉得她这场音乐会是我目前看到的所有来中国演出的音乐剧演员音乐会里面完成度最高的，就可能是因为他本来就有一个这个音乐会的 tour 在全世界进行啊，就包括之前在美国的一个巡演，然后还有在香港也有演出，对，所以呢他有自己的整套班底，就包括了他的那个乐手，还有包括他的指挥是他弟弟，还有呢就是他还带了两个伴唱的演员，对，所以呢就是他的整个那个演出就是非常的行云流水，就包括他从那个他开场白的时候就放了托尼奖上面那个主持人就是念他名字的那个样子，就把大家就仿佛带到了一个颁奖典礼，
嗯，
还有他的串场也是就非常的风趣幽默，所以呢就是这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观看的，然后也是希望莉亚他可以就多多的来中国演出，
对的，期待他早日可以在中国的舞台上给大家带来完整的剧目演出吧。
是的是的。好的。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剧院八卦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